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伊周六会谈前，美国制裁伊朗石油网络和影子船队；
众议院共和党通过预算蓝图，为川普减税计划铺路；
美国对华关税累计达到145%，川普期待双方能达成协议；
美中关税战开打，大量中美航线货轮停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下午，一架观光直升机在美国纽约市哈德逊河域坠毁，机上含驾驶员在内的六人全部遇难。据 ABC 新闻等多家媒体证实，遇难者是西门子西班牙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古斯丁·艾斯科巴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名子女，年龄分别为4岁、5岁和11岁。此外，年仅36岁的飞行员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其身份目前尚未对外公布。当天还传出两架美国航空的航班发生撞击，所幸并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四说，下午12点45分左右，一架美国航空公司5490号航班的机翼翼尖在滑行道上撞上了另一架美国航空4522航班，当时两架航班上分别有60-70名乘客，据传多名国会议员当时也在飞机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对此展开调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表示，美国将在周六和伊朗举行直接会谈，讨论伊朗的核计划，这将是自2022年9月以来美伊两国首次正式核谈判。会谈将在阿曼举行，届时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和伊朗资深领导人进行会谈。卢比奥在川普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谈能带来和平，我们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就是举行这次会谈的原因。美伊按计划召开会议之前，川普政府周四对伊朗石油交易网络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制裁一个中国原油仓储码头。此外，财政部针对伊朗的影子船队发布了新的制裁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仍然专注于瓦解伊朗石油出口所依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试图从这项贸易中获利的人。
周四，俄罗斯释放了一名因为向援助乌克兰的慈善机构捐款而入狱的美俄双重国籍芭蕾舞演员卡列琳娜。卡列琳娜的律师说，她去年因为向一家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美国慈善机构捐款而被俄罗斯法院判定犯有叛国罪。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卡列琳娜被释放是与一名在美国入狱的俄德双重国籍公民进行的交换。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中情局官员说，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一名俄罗斯高级情报官员在阿布扎比进行了交换谈判。拉特克利夫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又从俄罗斯带回了一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我为不懈努力支持这项工作的中情局官员感到自豪，我感谢阿联酋政府促成了这次交换。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份上任并呼吁与俄国和解以来双方第二次交换囚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指责俄罗斯系统性的在中国招募士兵，把他们送到对乌克兰的战场上。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至少有155名中国公民正在为俄罗斯作战。泽连斯基此前表示，有2名中国士兵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领土的战斗中被俘，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立即就此事联系北京。泽连斯基10号强调，必须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俄罗斯没有类似的机会延长和扩大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了泽连斯基的说法，北京昨天警告乌克兰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如果中共政府允许中国公民代表俄罗斯政府作战，这将是令人担忧的升级，美国将考虑下一步应对。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指责墨西哥违反了一项自1944年以来生效的双边水资源条约，称墨西哥偷走了德州农民的水，威胁对墨西哥实施制裁。根据该条约，墨西哥每五年必须通过一系列水坝和水库向美国供应175万英亩英尺的水。然而距离本轮五年期结束仅剩半年，墨方至今仍履行不到30%的供水量，引发美方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说，墨方已经在周三向美国递交一份新提案，提出短期解决方案，并已经指示相关部门立即与美方展开沟通。墨西哥政府指出，干旱情势、老旧基础设施和边境区域用水需求飙升，使其履行约定面临严峻挑战。然而美国政界人士则批评，墨西哥北部地区畜牧和胡桃种植业快速扩张，导致用水过度，严重冲击德州农业灌溉。
知情官员透露，去年12月，美中高层官员曾经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会议上，外交部高级网络官员王磊暗示，北京参与了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多起网攻，并说这是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回应。会议中所指的黑客行动，代号为福特台风，主要针对美国港口、自来水设施、机场和输电系统等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渗透。2023年以来，美国情报机构便多次警告，这些攻击可能是中共当局预先部署，用以在台海爆发冲突时瘫痪美国后勤和通信网络。去年，美方也警觉到中共另一项名为炎台风的网攻行动，已经渗透美国主要电信商，包括 AT&T 和 Verizon， 窃听几十名高级官员及政治人物的通话和短信。目前，川普政府高层正考虑加强对中共的反制措施，包括扩大美军网络反击行动，并重新检讨联邦网络安全架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关税战开打，大量中美航线的货轮停航，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 CEO 安迪·贾西周四发布了年度股东信，他在信中预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更具竞争力的芯片市场，最终将降低 AI 技术的成本。贾西写道，人工智能不必像现在这样昂贵，将来也不会如此。贾西说，更多具有高性价比的芯片以及模型提炼、快速捕捉、计算基础设施和模型架构的改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人工智能的单位成本，这将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力，使它能够像客户希望的那样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说，承诺提供通用结账体验的人工智能购物应用程序 NET 的创始人兼前 CEO 萨尼格被指控欺诈投资者。 NET 成立于2018年，该公司声称得益于人工智能，其应用程序用户只需点击一下即可在任何电商网站上购物。然而美国司法部纽约南区法院指控 NET 实际上严重依赖菲律宾呼叫中心的数百名人工承包商手动完成这些购买。该 CEO 声称 NET 能够无需人工干预地进行在线交易，从而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然而美国司法部声称，尽管 NET 获得了一些 AI 技术并聘请了数据科学家，但其应用程序的自动化率实际上为0%。
最近，因为川普政府希望收购格陵兰，使得这个偏远岛屿成为关注的焦点。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报道，一些来自硅谷的科技投资人正在把这座冰封岛屿视为建立自由城市，一种几乎没有监管、以激发创新为目标的理想之地，甚至构想把它作为人类登陆火星前的试验场。尽管相关讨论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据透露，川普提名的驻丹麦大使人选肯·豪瑞对这个构想持开放态度，他预计几个月内将获得国会确认，并主导格陵兰收购谈判。 豪瑞曾经和科技富豪彼得·泰尔共同创办创投公司，也是川普的顾问马斯克的多年好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四通过了参议院预算决议案，为政府支出和减税计划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川普政府的经济议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请听报道。
周四，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参议院预算蓝图，也就是决议案。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积极推动推进川普国内政策优先事项的时间表，川普也支持这项预算蓝图。然而，近20名共和党人要求保证大幅削减开支，约翰逊被迫取消周三晚上就这项备受争议的预算蓝图进行投票的计划。该预算蓝图于上周六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要求至少削减40亿美元支出，远低于众议院此前批准的 1.5 万亿美元削减额度。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40亿美元的数字只是一个最低标准，并不妨碍国会在未来几个月通过更大规模的削减支出方案。但众议院一些强硬保守派人士表示，他们不愿投票支持不包含更大削减目标的法案。周四，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众议院投票前一直在努力打消这些担忧。两人表示将力争在未来几个月内找到更大幅度的削减支出方案。川普总统也敦促众议院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川普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宏伟而美丽的法案进展顺利，共和党人正在合作良好，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即将到来。周四通过的是一份广泛的预算蓝图，该蓝图将在未来十年内减税约5万亿美元，并使联邦政府债务增加约 5.7 万亿美元。共和党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制定这些减税措施，这是漫长预算立法程序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最终将使共和党人能够克服民主党的阻挠，强行通过总统首个重大立法措施。该法案将延续2017年的减税政策，这是川普第一任期内的主要立法成就。他还提议为加班工资、小费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提供额外的税收减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白宫证实，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总税率已经达到145%。美国总统川普10号仍表示，希望跟中国达成协议，也认为双方最终会找到互利的方法。请听报道。
白宫官员周四证实，由于川普先前因为致命鸦片类药物芬太尼问题已经对中国苛征20%的相关关税，所以目前关税累计税率为145%。此外，川普还将对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邮包商品征收的关税从90%上调至120%。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举行内阁会议后，媒体提问，中方宣布限制好莱坞电影进口数量进行报复，美国如何回应？川普幽默地回答说，我想我听过比这更糟的，意思是指这太小儿科了。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旗下的卡根媒体研究团队首席分析师塞斯·谢弗也认为，北京的新限制措施影响十分有限。媒体询问川普对中国的下一步时，川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多年的朋友，美中终究会找到对双方有利的方法。川普重申，美国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他们长久以来真的一直在占我们国家的便宜。媒体问道，如果无法在90天的暂缓期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之后是否就会实施对等关税？川普回应说，如果无法达成美国想要或对双方有利的协议，我们就会回到原点，实施原先规划的高额对等关税。川普没有排除延长90天暂缓期的可能性。他说，必须要看到时候的情况。随着川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中共开始密集展开外交行动，试图联合他国对抗美方，但多国选择观望或者和美方展开协商，没有和中共结成统一战线。东盟10国周四召开特别视频会议，会后声明说， 东盟不会对美方加征关税采取报复措施，并已准备好与美方展开坦率而建设性的对话。据报道，印度已经拒绝中共的合作呼吁，澳大利亚总理则表示将会坚持自身立场。欧盟周三则宣布暂停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90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与中共总理李强通话，他在通话中说，中欧应该共同支持自由、公平的贸易体系，并且建议设立机制，追踪因为美中摩擦而引发的贸易转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将再次上调对低于800美元小额邮包进口商品征收的进口税，从之前宣布的 90% 升到 120%。 美中关税战开打，已经导致大量中美航线的货轮停航。请听报道。
美国将再次上调对低于800美元小额邮包进口商品征收的进口税。小额邮包是指美国对低于800美元的外国进口小包裹实施关税豁免，也称最低限额豁免 de minimis。 中国电商西音和拼多多旗下的 Tim 等利用这一条款，将大量产品直接从亚洲工厂运送到美国的消费者手中，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并降低库存。川普政府、国会议员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都希望取消小额豁免这一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芬太尼等违禁品通过低成本包裹进入美国。根据白宫4月9号晚上发布的总统对等关税修正行政令，对从5月2号到5月31号期间入境的小额包裹征收每件100美元的关税，之前是75美元，对6月1号之后入境的小额邮包征收每件200美元的关税，之前是150美元。此外，在经过两轮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而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征收 84% 的关税。美国商务部已宣布已建立完善的体系来征收低价国际货物的关税收入。美中关税战开打，已经导致大量中美航线货轮停航。中国工厂宣布放假计划。财新10号消息，目前上海港几乎已经见不到开往美国的货船，一半的运力已经停摆，没有赶上时间出运的货柜只能滞留在码头货柜堆场，不敢冒险触碰高额关税的忌讳。许多迟到的货箱主人正在办理退关手续，同时取回货柜。中原海控驻阳山码头的工作人员表示，有些少量的货品现在拼成一艘船运送，大量出货停止。航运顾问公司德鲁里预计，在未来五周内，亚洲至北美航线将有 53% 的运能被取消。华南货代物流人士透露，下周空运到美国的一般贸易普通货物可能会减少 90%。 来自中国和香港小额包裹政策在5月2号被取消，预计将会延后受到影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盟暂停反制美国关税，川普称非常明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欧盟暂停反制美国关税，川普称非常明智；
美军印太司令敦促美国提升军力应对中共威胁；
最高法院说，政府必须协助被错误递检男子返回美国；
民间悲观情绪蔓延，中共仍然把对美国的关税提高到125%。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最高法院于周四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协助一名被遣返回萨尔瓦多的男子加西亚返回美国。加西亚自2019年持合法工作许可居住在马里兰州。 然而今年三月，他遭到移民官拘留，并被指控与帮派有关联，随后和200多人一同被遣返回萨尔瓦多。司法部事后承认，此次为行政疏失。地方法官希尼斯上周五发布命令，要求政府协助并执行加西亚返回美国。司法部随即向最高法院请求撤销该命令，称该命令侵犯了总统的外交权限，违反了美国宪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分立原则。最高法院在未署名的裁决中指出，法官的命令具有正当性，并要求政府说明目前进展和未来安排。不过法院也指出，相关命令必须尊重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中的权限，以避免司法过度干预。加西亚的律师呼吁政府快速采取行动，司法部则回应，外交事务属于总统专权，法院不应该干涉。
川普政府鼓励各州主动申请排除，禁止食品券领取人使用食品券购买汽水和其他加工食品。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和农业部长罗林斯周二在《今日美国》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承诺，将共同采取更多措施，推动由小肯尼迪提倡、川普总统支持的让美国再次健康的目标。小肯尼迪一直主张，联邦补助不该用于支持会导致肥胖和其他慢性病的食品。此外，卫生部和农业部将共同推进购买美国产品政策，通过营养食品计划，把美国农民种植的食物送到儿童和家庭手中。他们指出，虽然联邦政府在这项事业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各州也在做出重要贡献。
中美关税战再升级。4月11号，中共宣称对美关税提高到125%，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一再升级，双方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目前中国沿海出口省份比如广东、浙江陷入货运停滞，广东上海的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民间悲观情绪蔓延，网络上甚至出现怎么吃树皮的自嘲热议。根据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说，4月10号，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25%。经过国务院批准，自2025年4月12号起，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由84%提高到125%。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经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该消息迅速被推上热搜，引起网友热议。
尽管纽约州在2月份曾经一度关闭活禽市场，但禽流感疫情在纽约市仍然持续扩散。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资料，自3月1号以来，纽约市已经至少有4180只原本准备出售的活禽感染了这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这波新感染发生在纽约州州长霍楚下令暂时关闭纽约市、长岛和威切斯特县所有活禽市场几个星期之后，这项禁令仅持续了一周多，于2月19号解除。在病毒仍然持续扩散的情况下，尽管动物保护人士呼吁州长延长市场关闭时间，但禁令仍被解除了。州府随后宣布新规定，要求所有进入活禽市场的家禽必须事先接受病毒检测。然而，根据州政府的资料，在禁令解除后仅2天，王后区某活禽市场就发现150只鸡染疫。全球至今已经有超过3亿只禽鸟因禽流感遭扑杀。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这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也会传染给人类。美国目前已有70人感染。
川普政府两位资深官员、保护美国倡议组织的发起人、总统特使格雷内尔和前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沃尔夫周四公布了一项新计划的简报，目标在直接对抗中共在美国本土的影响力。简报中说，新的计划将涵盖6个具体政策领域：边境安全、食品供应保障、能源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技术保护、公平贸易和关键产业回流。其目的是帮助联邦立法者制定保护美国免受中国共产党侵害的法案。 格雷内尔说，川普政府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保护美国倡议组织将阻止中共控制美国食品、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企图。沃尔夫强调，他相信川普会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而美国的立法者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保护美国倡议在今年一月份推动州议员支持反对中共的议程，在最新一轮的美中关税战中宣布支持川普对北京加征重税。
中华民国国防部十一号表示，侦获中共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运载火箭，对台湾地区没有危害。此外，自当地时间十号上午六点到十一号上午六点，侦获共机两架次和共舰六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一方面，就在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四月二十二号即将再次展开印太地区行动部署之际，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上将九号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上将会谈。拉达金九号结束访华行程，十号随即现身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出席由国防大臣希利和法国防长勒克努共同主持的军援乌克兰志愿者联盟会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印太司令敦促美国提升军力应对中共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三暂停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九十天后，促使股市大涨，但股市在周四再次下跌。川普回应说，总会有过渡时期的困难，但他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周四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014.79 点到 39593.66 点，跌幅为 2.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3.46% 到 5268.0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31% 到 16387.31。 三大股指回吐了周三历史性上涨的部分涨幅。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针对市场说，上涨幅度为2，下跌幅度为1，并不是糟糕的比例。随着美国和排队的国家谈判并达成解决方案，我们最终将获得极大的确定性。今天的通胀数据非常好，石油价格下跌，我看不出今天有什么异常。
受到能源价格暴跌影响，美国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有所降温，年增率为 2.4%。 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声明说，在关税措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之前，美国三月份 CPI 有所降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4%， 低于经济学家预期，和二月份相比则萎缩 0.1%。 美国劳工部在声明中说，衡量能源价格的分项指标在三月份下降 2.4%， 其中汽油项目下滑 6.3%， 抵消电力和天然气项目的升幅。这能解释为何上个月能源价格稍微下滑，上个月衡量食品价格的分项指标则上升 0.4%。 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项目之后，三月份核心 CPI 环比微升 0.1%， 同比为 2.8%。 美国劳工部说，这是2021年三月份以来最小的年增率，也低于道琼新闻社和华尔街日报仿调经济学家预测的中位数。
周五，受美元走弱和美中贸易战升级的推动，金价首次突破每盎司3200美元的关键水平，创下新高，凸显投资者纷纷涌向避险资产。路透社报道，截止到美东时间周四晚上10点半，现货黄金上涨 1.3%， 到每盎司3216.48美元。金价在盘中早些时候创下3219.73美元的历史新高，本周累计上涨超过 5%。美国黄金期货上涨 1.9% 到3236美元。 Tasty Life 全球宏观主管斯皮瓦克说，美元的快速走弱似乎是目前金价反弹的主要驱动力，反映出投资者持续撤离美元计价的资产。在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股票和债券遭到抛售。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周四说，美国必须全面提升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米尔·帕帕罗上将周四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开场陈述中指出，中共在空中、导弹、海上与太空领域的军事能力上正逐步超越美国，且仍在加速发展。我对我们目前的威慑态势仍有信心，但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改变。帕帕罗上将说，太平洋威慑倡议应透过对战备与关键能力的投资，以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与帕帕罗上将一同出席听证会的还有泽维尔·布朗森上将，他目前同时担任美国驻韩部队司令、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以及联合国军司令。布朗森强调，近期有传闻称现任政府正在考虑撤回驻韩美军，以便将战略中心重新聚焦于中共并保护美国本土。为此，美国不仅应维持，还应强化其在韩国的军事存在。这次听证会召开之际，解放军对台湾和菲律宾持续展现出具有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并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展开了这些美军将领称为交易式共生合作。他们在作证时指出，中国可能通过提供芯片与零组件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换取潜艇技术。朝鲜则可能因向俄罗斯派兵而获得先进的防空系统的升级，甚至包括核导弹技术的援助。来自两党的委员似乎都借此机会，以中共相关的影响与威胁为切入点，对目前的外交政策议题展开辩论。另一位委员提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帕帕罗上将认同该委员的看法，指出由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半导体供应国的角色，一旦爆发战争，可能引发新一波大萧条。帕帕罗上将指出，倘若台湾被中共吞并，将进一步强化北京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并未排除此举可能引发后续冲突，原因在于区域内部分具备核武能力的美国盟国或将因历史因素拒绝向中共低头，导致局势进一步扩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暂停对除中国外各国对等关税之后，欧盟立即宣布暂停对美国关税反制措施。川普周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突然暂缓实施部分对等关税后，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周四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来自15个国家的关税协议提案，而且已经接近跟当中一些国家达成协议。他预计未来3到4周在贸易协议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川普周三宣布，已经超过75个国家联络美国，希望进行谈判，而且没有采取报复行动。他已经授权高额关税措施暂停实施90天，在此期间仅实施 10% 的对等关税，立即生效。不过，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将即刻提高到 125%。白宫周四证实，川普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累计达到 145%。在川普宣布对除了中国以外的各国暂停征收对等关税后，欧盟立即宣布暂停对川普关税反制措施，为期90天。川普周四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欧盟原本准备好宣布反制措施，但随后得知我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了什么行动，然后他们说，要不我们先等等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四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暂停部分关税的决定，我们希望为谈判创造机会。冯德莱恩指出，欧盟27个成员国原计划于本周内推出第二轮反制措施，以应对美方对汽车和其他欧洲产品全面加征的 20% 关税，而在川普宣布暂停后，欧盟决定同步按下暂停键。不过冯德莱恩说，如果谈判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的反制措施将立即生效。他还说，所有选项仍在桌面上。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随即与川普政府官员鲁特尼克和格里尔展开磋商。他说，欧盟与美方保持每天沟通和密切接触，为推动谈判向前迈进创造条件。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最近陆续收到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捐车，在这里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您也可以考虑把车捐给我们。如果您的车辆在路上发生了事故，等保险公司完成了调查程序后，您是可以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的。这样不仅您本人可以得到一些抵税优惠，同时您还可以支持一下华人公益事业。
希望之声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如果有任何捐车问题，欢迎随时致电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